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衣食住行专家论坛由护法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电话206-601-879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静明。今天的节目是专题节目《专家论坛》。随着资本时代的到来，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企业间竞争的核心武器。那么，什么叫知识产权？企业经营中涉及哪些知识产权？企业为什么要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这些都是一些大家其实想到，但可能并不是特别了解的问题。但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请到了两位大律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知识产权企业的保护当中，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首先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到来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嘉宾的话是钱律师。钱律师先给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龙安律师事务所的钱先知律师。
第二位来自也是从国内专门赶来的律师，是蒋律师。蒋律师也跟听众朋友们简单的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的蒋海军律师。
其实特别想跟大家来介绍介绍这两位律师的背景，因为他们都是在国内荣获了特别多的荣誉，并且在各个行业也都是做到了顶尖的律师。首先，钱律师是北京市龙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清华大学计算机硕士，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在职博士，美国芝加哥肯特法院法律硕士，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例基地专家库专家，中国政法大学兼职导师，中国案例法研究会理事，日本知识产权协会讲师，美国 Woman inALPLA 亚洲区总联络人等社会职务。而蒋海军律师1997年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获得工学学士学位，2002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得理学硕士学位，并于2015年5月至2016年5月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担任知识产权方面的访问学者。蒋律师现任南京市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知识产权领军人才。其实在听到这两位的背景之后，听众朋友们可能首先会觉得今天我们真的是一个特别专业的专家论坛节目。那其实现在在西雅图，很多的朋友们可能会有想要回国去创业的一些想法，大家也具备了一定的知识技术水平，但是如果要回国创业，如何才能落地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是大家可能第一开始，尤其是单纯工科背景毕业的一些学生，在工作几年后仍然找不到头绪的一些地方。那想请两位律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现在有些比较也是有一些工作经验，在各方面有了这样一定的技术的朋友们，如何回国才能够落地的保护自己这样的一些知识产权呢？
那么我先跟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咱们一般说到的知识产权，它包括哪些方面的一些可能的保护形式。大家也都比较熟知跟技术相关的呢是有专利，跟那个标识相关的呢是有商标。然后如果大家有一些类似软件什么的，还会涉及著作权的问题。那么有时候呢还有一些技术秘密它不同于一个专利的保护，所以我们一般还会涉及到一个商业秘密的问题。那么下面呢，我还是觉着呢，如果我们回国创业的时候会涉及哪些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请蒋律师来给大家具体的说明一下。
刚才钱律师比较详细的介绍了相关知识产权的相关种类。那么我认为呢，就是说作为一个创业者，如果回国进行创业的话，那么首先第一点要避免侵犯原有这个公司的相关知识产权。比如说他回国创业的这个项目是来自于这个美国公司的这个商利，还是来自于美国公司的相关专利，那么这些是有些区别的。因为这个专利权呢， 它是有这个地域性的限制，而商秘密呢，它没有这些地域性的限制。如果这些我们这些创业者想回国创业的，首先要做一个知识产权的切割。第二个呢，这个我们要注意在中国呢，注意保护好自己的知识产权。因为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国内的知识产权之前的话，这种相关的这种侵权现象比较多。那么怎么样去保护好自己的知识产权？那么首先就是要需要怎么呢，就要设立好自己的知识产权的一个管理的系统，建立了自己的知识产权的战略。对于不同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技术或者是品牌进行不同的类型的知识产权保护。刚才权律师也介绍了，有专利，有商标，有著作权，有商秘密。第三块呢，还要注意一个，就是更好的，为了更好的实现知识产权的商业价值，这一块要怎么样使得自己的知识产权在国内得到相应的商业价值的体现，这个需要进行知识产权的比如说评估，知识产权的质押融资等等。
刚才听两位律师来跟我们介绍了说关于知识产权，它真的是有方方面面的一些保护的措施。就刚才像蒋律师提到说，其实一些原有单位的专利的知识产权，如果说大家在创业的过程当中，虽然可能自己当时也是贡献了很多的想法或者说技术方面的实现，但可能如果说在这方面没有特别好的注意的话，其实是会存在一些侵权方面的可能性。那其实刚才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在听的时候会听到的一个问题，说目前在国内的话，其实它这个专利也会有一些专门的专利的检索分析，而且现在的专利其实也都有它的保护范围和地域性。那从这方面的话，想听蒋律师来跟我们再继续介绍一下。那如果说大家想要继续对这方面能有一些起到一些保护措施的话，那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才能够让大家对于自己的一些技术在国内能够进行一定的实现？
这边刚才这个金主持讲到这个问题，那么我首先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相关的这个诉讼。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大疆无人机在这个世界应该说占有了非常大的这个市场占有率。但是呢，最近我们在代理一个公司呢，他们在起诉大疆的这个专利侵权。那么这个公司呢，它就是2014年在无人机领域呢进行了相关的这个专利布局。那么这个大疆在2014年这个专利授权以后啊，它并没有及时的发现这些专利权的存在，所以导致了这个相关诉讼的产生。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创业者在这个创业之初，如果有非常好的这个创业项目或者是很好的 idea 的话，那首先就是要了解，做一个专利检索分析，看一下在中国这个范围内有没有相关的这个专利权存在。如果这个产品将来要出口到美国，那么要考虑到进一步在美国或者更大的市场，更大的其他国家或者是欧洲啊，或者这个日本做一些专利检索的分析。只有这样子呢，他们可能才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权利情况，避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
好的，那这个方面呢，我大概也补充一下。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提到了专利的两个特征，一个是地域性，一个是时间性。那么我现在呢，就补充另一点，独占性。这个性质呢，就是跟我们为什么要申请专利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如果您有一个很好的技术，你不通过这个申请专利获得专利权保护的话，那么市场上其他人也可以用这个相同的技术，那就会失去一个市场的一个独占性。所以这是专利最本质的一个性质，我在这儿呢稍微强调一下。那么跟刚才相关的一个话题是说，我们在准备自己的专利申请的时候，最好是专利的布局和战略的时候，是要看一下现在的专利状况。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专利的一个检索和一个专利的一个地图一样的一个布局现状调查，之后我们再来确定我们在这个技术的哪个领域，我们往下发展的话会有一个更好的市场发展性。所以呢，这个专利检索本身是有一个战略的功能，还有一个战术的功能，就是如果我们要对某一方面做一些技术研究，那么就要通过这个专利检索来看一下现在的一个现有技术的一个状况， 对吧？从这个研究的最开始就防止侵犯他人的专利，然后还有同时我们要知道专利它是有一个免费资源的功能，就是刚才蒋律师也提到地域性这个在专利方面它的表现是很突出的。如果说有一个专利它在美国有个技术它在美国申请了专利，但是在中国没有申请，那么在中国我们就可以免费的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这也是我们能够站在一个巨人的肩膀上，然后去开发出更高层次的一个技术来获得专利权保护。这个是我补充的两点。
刚才全律师跟大家补充的关于这个战略和战术在这个知识产权方面的分析真的是特别的有趣，非常的独到。它其实让我们看到了说这个知识产权其实它在创业过程当中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在很多时候它能够促进这些创业企业的从别人能够得到能够使他们更好的融资，得到更多投资人的欣赏。那其实在这方面的话，相信两位律师朋友也都是经过特别多的这方面的一些案例。想先请钱律师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一些比较经典的案例，或者说在这方面经过了那么多年做得非常好的一些地方。
那我就介绍一下我自己亲手经历的一些我是一些案例吧。我呢是因为我自己是学软件的，所以我有一些法律顾问单位它就是软件开发方面的。大家知道现在软件开发方面的这个怎么说呢，研发的这个水平中国还是比较靠前的。那我就说一下他们的一个发展的进度吧，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知识产权的魅力。那我自己呢是在七八年前接手了两家公司，当我接手他们公司的时候他们两个公司都是分别只有七八个人，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重视知识产权。从开始他们就请了专门有知识产权专业的知识产权来为他们做一个战略的布局。那么现在我这两家公司呢都已经有几千人的一个员工队伍，而且两个都已经上市，所以的话我想呢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呢对一个企业的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这个是在这两个企业身上体现得非常的完美。
刚接着全律师刚才所讲的，我也进行一下补充。因为现在国内啊有非常好的知识产权的质押融资的政策，这些方面呢政府呢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引导。政府从希望是什么呢，希望是在这方面更大的体现知识产权的价值，所以国内从知识产权评估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到知识产权的这个风险投资这一块现在是越来越完善。比如说我这边也举一个例子，我这边这个也是咱们西雅图的一个朋友啊，他曾经就是回到了这个去年回到了这个国内的昆山进行创业，那么他就得到了这个国内相关政府主导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大的投资。实际上这个政府投资呢已经占到他整个资本的整个股本的70%多的比例啊。那么他这样的投资呢也使得这个咱们这个项目呢更好的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它的这个我们这个所带的项目呢它的核心就是它的知识产权，所以说呢我也在这边也更加希望有更多的咱们创业者能够回国结合我们国内的相关的这种投资政策更好的发展这个把知识产权转化成我们更多的产业。谢谢。
刚才听了两位大律师的介绍，确实从知识产权来把它最终的转化成为产品，转化成为一个公司最具有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份核心竞争力，其实这是一个很有一些深度并且很有技术的一个方面的问题。现在相信说很多的人在越来越多的无论是说技术层次的方面或者说在一些工作经验的方面也都有了越来越多的积累，那如何能把这些所积累的一些知识上的财富最终变成一个企业发展的动力，这方面真的是要经过可以说是经过了两位律师在从中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和很多的智慧在里面。那我相信其实在中国就像刚才蒋律师提到的，其实有越来越多的政策来扶持着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发展。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作为一些创业公司，如果将来有意去往国内发展的话，目前国内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一个如何的大环境。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专题节目专家论坛，我是静明。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两位享誉非常高的大律师全律师和蒋律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在从业这么多年是如何帮助一些企业，尤其是创业企业来进行这种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其实刚才我们已经简单听两位律师来跟我们分享了如何说可以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如果说回到国内的话，要有这种落地的保护自己知识产权的这样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措施。那其实说目前国内关于知识产权方面，可能有些人会有些疑问，说中国在这方面是不是保护的力度不够，但我相信今天两位律师应该能给大家这方面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来让我们看看目前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发展是一些如何的进展。
讲这个之前呢，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最新的案例，就是国内应该是1周之前刚判的一个案件，是格力公司诉奥克斯公司专利侵权。那么格力大家都知道董明珠啊，董明珠这个闻名遐迩，那么董明珠一直所主张的就是格力原创。那么这个呢，涉及到了一个是实用性侵案件，但是这个案子呢，法院判决了4000万人民币，啊，我相信这个案子给很多人带来了警示。那么很多人以前都会理解，那么这个中国的判决、中国的保护，那么发明是有力度的，实用性侵也有这么高的判决吗？但是现在以实际的事实来说明，这个案件引起了国内家电行业的震动，啊，包括很多公司都在关注，并且采取了相关的这种措施。说到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啊，那么中国和美国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那么大家都知道，这美国呢一般是通过这个法院啊进行相关的司法保护，那么中国呢？除了这个法院的司法保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那么就是行政机关的这个保护。那么行政机关的保护也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尤其是要说明的是前段时间这个国务院的相关机构进行的调整， 其中跟知识产权直接相关的就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这个调整，那么把原来的商标局也合并到新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之中。国家在这个合并过程中啊，特别提到了一个要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那么这一块呢，实际上这个合并一定会促进对于知识产权行政查处的力度。那么中国的这个专利法也进行这个修改之中，那么新的专利法的这个修改啊，其中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条，提高了对于相关专利侵权的赔偿限额。那么之前这个在行政机关进行查处相关专利侵权案件的时候呢，这个相关的这个知识产权行政机关他并没有对相关的侵权赔偿的数额的决定权，但是新的专利法的草案啊，明确了这个相关的权限。那么其实是咱们对咱们这个很多创业者来说最关心的是什么呢？对于这个专利的保护。那么我们新的专利法的这个修改一定会提高这个对于侵权的查处力度。这边可以再说明一组数据啊，根据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这个统计，2016年相关的专利侵权案件赔偿的平均数额在40多万，那么2017年呢就达到了140多万。那么这个数据的变化也说明我们国家对于侵权赔偿这一块是越来越重视啊。
好的，我接着蒋律师的话题，我就把现在在中国啊对这个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一个趋势跟大家解释一下。第一个方面呢，就像蒋律师介绍的那样，在中国呢，如果侵犯专利权的话啊，它这个赔偿金额的平均赔偿金额是每年都在增长。刚才蒋律师说到2016和2015年的数据，那么这个数据呢，2014年只有8万人民币每件发明专利，那么到2016年的话就已经涨到了140万，那所以呢这个将近涨了18倍。所以呢从这个力度来看，中国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的这种决心是很大的，这是咱们就是赔偿金额上涨幅度非常大，这是目前的一个倾向之一。第二个倾向呢，也是蒋律师提到这个专利法方面修改的一个重点，就是以前为止呢，在以前呢，大家作为专利权人都有一个烦恼，就是在提起这个侵权诉讼的时候，对这个证据的收集就是非常的头疼。那么现在呢，整个在专利法虽然还没有修改完毕，但是在实践中呢，已经加强了这方面的保护，也就是减轻了权利人的举证责任啊。在这里我举个例子，我呢应该是一个多月之前我收到一个判决，那么这个判决呢内容我先不说啊，一会儿大家再看。那么在这个案子呢当中呢，就是这个案子呢是涉及一个制造方法的一个案子。制造方法大家都知道是在侵权人的工厂里展开的，所以呢我们权利人呢他是进不去的。那么大家想，进不去你怎么知道是侵权？是因为侵权人在展览会上他进行了一个视频的播放，从视频播放来看呢就侵犯了专利权人的方法专利。那这个时候一般来说这个责任应该是权利人去举证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权利人到了侵权人的工厂，但是他进不去。这个时候我们作为这个代理律师，我们请求了一个证据保全的这么一个请求，法院呢就派人跟我们就一起去了。大家以为这一起去了应该就能拿到证据吧，其实也并非如此，法官和我们都没有进去。精彩之处在于虽然我们都没有进去，但是法律现在的现状是说，如果侵权人被诉侵权人他不配合法院的这个要求，要求你提供证据，要求你打开工厂的大门让我们进去去看，如果你不配合，那么你就应该承担不利于你的一个法律后果。因此这个案子最后就判决这个权利人胜诉，侵权人败诉。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就能看出对权利人的保护的力度又是比以前大大的提高，因为这种情况在以前是没法想象的啊。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我也是接着蒋律师的这个话题来讲。大家都知道，在一般的国家，侵权产生之后，那么起诉是其中最强有力的一个手段。在中国呢，最特殊的也是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应该说也是咱们的一个特色啊，有一个行政途径的维权，就是刚才蒋律师说的这个行政查处。那么我在这儿还要强调的就是说，第三个方面，我们的中国在专利保护方面渠道还是非常全面的啊。除了这两个方面呢，我们经常还会采取的一些措施是，如果在展会上发现了侵权产品，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条例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另外一个，如果说侵权产品马上要进口或者出口，我们在海关也可以通过海关来行使我们的知识产权。所以从这些方面我们能够看出，无论是对权利人的这个举证责任的减轻，还是赔偿金额的提高，还有渠道的这种丰富和全面性，都能够看出来在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是越来越大了。
关于这个刚才权律师说的这个行政查处这块，我再做一点补充。因为我本人呢之前也做过这个相关的政府官员，美国呢大家都知道，美国的这个有证据的开示的制度，国内呢原来是谁主张谁举证，那么国内的司法环境啊越来越利于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那么说到行政查处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这个工具，也或非有利的或者说有利的保护方案。因为这个行政查处啊，经常会有叫联合执法的这个行动。这个联合执法呢是什么呢？是知识产权和原来的知识产权机关、工商机关和公安机关共同采取相关的保护措施。那么大家都知道啊，公安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权力是相当大的。那么公安机关的介入呢，就有了相对的这个行政强制手段的介入。因为原来的知识产权机关啊，它并没有相关的对于侵权涉嫌侵权产品的分存的权利，对吧？但是公安机关的介入呢，使得调查更加的有利。那么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什么呢？对于有一些难以取得的证据，那么我这边可以举一些案例啊，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大家都知道非常有名的叫李先生加州牛肉面里面涉及到了一个面条机，当时涉及到了这个面条机内部的一个结构的侵权。那么由于这个李先生加州牛肉面的这个面馆，他每天都要在工作，基本上很难就停下来，他的停下来的时间都晚上，那么比如说晚上11点钟，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可能去也不可能去获得相应的证据。那么怎么办呢？如果通过法院的话会比较麻烦，这个时候呢考虑到这些因素，那我们就申请了啊，提出了这种相关的行政查处的申请，那么知识产权的行政执法机关就到达现场啊，这样呢就非常有利于我们这个证据的取得。而且要第三点要说明的是什么呢？这个行政查处的这个效率啊要相对高于我们这个法院的这个司法途径啊，这个司法的案件呢它要经过这个相关的程序啊比较多，要考虑到这个司法程序的公正性、司法程序的这个有效性、时效性，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觉得行政查处也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手段。
其实刚刚听两位律师来跟我们介绍的都是非常专业方面的一些知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感觉到收获很多。因为无论是说现在国内对于这种赔偿金额有18倍的这样的提高，但是近几年来，然后以及从各方面的说，现在国内无论说对于现在这种一些侵权方式的处罚，或者说对于一些你不配合取证一些进行了一些直接的制裁，或者说像是刚刚两位都提到的像是一些举证的责任、行政查处等等，其实从某些方面我们应该能够了解到，可能第一开始我们无法说完全了解这些所代表的是哪些就是背景含义，但是其实目前整个的国内对于这方面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处罚力度以及行政执法的能力都是在不断的完善提高，我相信这能给创业者们非常大的信心，并且也对我们的律师团队应该有非常大的信心，因为他们刚才举出来的这些案件也都非常的有趣，让我们听着会觉得说可能第一开始会觉得说 啊，怎么可能？但是确实这些案件的话，能够带给我们一些也算是一些启示，可能在我们之后的一些所要面临，如果说大家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当中，也会明白这个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用法律的手段来去维护自己的权益。那其实说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其实也应该是一个非常全方面的一些的保护。两位律师其实在整个的职业的生涯当中，其实也应该都有各方面的一些自己的一些专业的领域，或者说是一些比较综合全面的一个保护。其实对于现在两位所涉及的业务以及规模，其实想听两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相信也是一个会让我们大开眼界的一个地方。那先听钱律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好的，其实现在为止，我和蒋律师主要分享的是关于专利保护方面的一些话题。那么我刚才一开始也跟大家说了，知识产权除了专利，还有很多种的一个保护。那我在这里呢，就补充一下商标。我们在创业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首先呢，我是从我们的职业经验来看，首先我们在国内如果创业的时候，首先呢，我们会想到成立一个公司，那么我们在选择这个公司的时候，我们就要事先想到我们的公司名称不能够去跟别人的商标是一样的，否则你公司一成立，你这个名称就可能侵犯他人的商标权。另外一个呢，其实第二个呢，我就在这里简单就直接汇总了。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个好的商标的话，一定要尽早的去注册。我说这个话是有数据去支持的，因为大家知道吗，在中国每年有几百万的商标申请在提交，那么去年就有应该是有将近560万的一个商标在提交，所以呢，应该是好一点的商标就很可能已经被人家提了。如果你想出来一个有创意的商标，那就赶紧提，因为在中国它是一个跟专利申请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先申请的原则。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方面，因为一个好的商标，它可能会对你这个事业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作用。那么如果你不去注册这个商标，那有可能你的商标会被他人注册。你如果用了这个商标变得很有名，那么你可能是为他人做了嫁衣，你还可能会侵权。那么这个被人抢注商标的这个事情，咱们创业者一定要从头注意，因为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一些很有名的大的牌子被他人注册，比如说北京比较有名的王致和，比如说家电界比较有名的联想，对吧？他就是想在欧美开展业务的时候，发现他在欧洲已经被他人抢注了商标，导致联想这个品牌是进入不了欧洲市场。这样的一个结果，应该说对公司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为这个商标可能倾注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去宣传，当他很有名的时候，因为你不能再用，那么你这个宣传所积累的财富就等于戛然而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创业者，一定要在创业之初就注意商标的一个保护，主要就是要申请，因为商标只有通过申请才能获得一个授权。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要注意防范的，也是最风险最高的一个风险点，就是一定是要避免侵犯他人的商标权。这话怎么说？如果我们要用一个商标，那我们之前一定要经过充分的检索，如果存在相同的一个业务领域内存在一个相同相近似的商标，我们尽早的避免使用它，否则就可能产生侵犯他人商标的一个后果。那大家可能比较好奇，那如果我侵犯了他人的商标的话，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其实也不多。第一，你要停止侵权，也就是说如果你用了很久非常有名的那个商标，你不能用了。比这个更严重的是，你还要赔偿损失，我在这里举一个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一个案子。那么，比如说苹果公司当时的一个 iPad 这个商标，它就侵犯了中国一家叫维观公司的商标。那么这个商标提出来之后，侵权这个诉讼提出来之后，最后没有打到最后，它是经过和解结案了。那么这个和解金额，我想大家也比较清楚，是6000万美金。这个金额大家听了就知道 商标侵权可能它会造成的损失甚至要远远大于商专利，也有可能。也就是说，不能因为它跟技术没有关系，它的价值就被忽略。我在这里就强调这些。
刚才这个全律师讲了商标，那我在针对咱们这个创业者，尤其是回国创新创业的创业者，他们所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商业秘密的保护问题。首先第一点呢，要说明的是，这个我们要注意，不要侵犯这个，因为咱们在西雅图电台啊，不要侵犯美国的这个商业秘密，因为美国的商业秘密啊，它是采用了一个非常完善的这个法律体系，有州法，有联邦法，啊。这个全世界第一次把商业秘密归纳为知识产权的这个范畴啊，是基于的巨不识条约，实际上它也是美国所提出来的。那在我们中国啊，有这个专利法，有著作权法，有刚才那个权律师说的商标法，但是呢没有商业秘密的一个，没有一个完整的商业秘密保护法，我们还是归于到不正当竞争法的这个范畴。但是呢我们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是国内啊越来越重视对于商业秘密的保护。这边我说两个案件啊，其中有一个案子呢是江苏泰州的一家公司，当时呢有两个员工啊，经过几年的这个谋划，把这个公司的一套产品的图纸啊，这个分割啊，逐步的带出公司，然后呢和其他的公司进行合作啊，生产相关的这种产品。那么我们公司知道以后呢，我们就向公安机关进行了举报，公安机关进行了立案进行查处，最后呢就使得这两个员工呢被判处了相关的刑罚，对方公司的老总啊，最后也被通缉，最后呢，双方也达成了相关的赔偿和解协议，啊。第二个案子呢是这个去年，当时是有关这个一个归国创业人员，涉嫌侵犯美国一家非常有名的公司的这个商业秘密，这个案子呢，这个公司我就不说了啊，当时的情况是这个呢，这个回国创业人员，当时他呢把美国公司的相关的商业秘密啊带回来国内进行创业。那么这个美国公司呢得知这个信息以后呢，在中国提起了相关的诉讼啊。这些情况呢都是我们这个创业者应当予以注意的。那么虽然说这个我们国家还没有建立完善的这个体系，但是中国都已经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如果说我们的创业者在回国创业的过程中想要获得商业秘密的完整保护呢，我们觉得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第一个呢，从制度上应该设立比较完整。第二个，应当和相关的这个核心员工签订完善的保密协议啊。第三个呢，这个保密的这个措施，它不仅仅是在签订协议和制度支出，更多的是在于什么，公司的在生产经营的实施过程中予以贯彻。
对，提到这个商业秘密，大家一定很好奇，我怎么才有这个商业秘密的权利呢？这个我们得强调一下，它跟专利商标是不一样的，因为专利商标都是申请之后进行公开，大家都知道存在这么一个权利。那么商业秘密，大家从秘密这两个字就能看出来，它是不公示的。那么是不是不公示的一个技术，它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商业秘密呢？在这儿我再补充两点。第一，所谓的商业秘密，它包含两种类型的信息。第一种，它就是我们经常咱们作为技术人员能够理解的技术秘密。第二种呢，就是除了这种技术之外，还包括一种经营秘密，也就是大家说，比如说像客户的名单，比如说客户的成交价格，比如说客户的一些偏好，这些东西呢都可能会构成一个经营性的秘密。所以这两方面的信息咱们都可以考虑作为商业秘密来保护。那么作为商业秘密呢，它的成立有三个要件。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实用性，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价值性。大家一听这个容易理解，如果没用的东西，没有价值的东西，大家也没什么好保密的。那么第三个是我要强调的，就是根据我们反不正当竞争法最新版的第九条来说，里头专门提到啊，不是第九条 ，sorry， 但是它里头提到的第三个要件就是一定要采取保护措施、保密措施。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技术秘密，能够带来很好的一个价值，但是你没有采取任何的保护措施，那么对不起，你这个商业秘密本身就不成立。不成立的后果就是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在实践中， 我们如果要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那最最要注意的就是采取保密措施。那么一般呢，最简单的保密方法，起码你要标注，如果你在通信中要提到，如果你在纸面上要提到，一定要提到这是保密资料，这是最基本的。那么如果你光是标注这个还不够，实践中还是要具体的根据上下文的环境，根据咱们的使用商业秘密的这个环境做一些物理性的保护。比如说软件你是不是就不能拷走，比如说你这个软件要分块去保护，从物理上保证没有人能拿到整个商业秘密。所以这个都是咱们日常中最容易出问题的一个环节，在这个方面大家一定要从最初创业的时候就有这个觉悟，能够防范这方面的风险。
刚才听两位律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些信息真的是非常的有用，然后并且也很有趣。确实可能在整个的说，在创业的过程当中，知识产权的全面的保护，它不仅仅限于专利，包括像刚才两位律师提到的商标，还有这个商业秘密，都是非常的有趣。我觉得大概总结两点，就是要我们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也可以现在赶紧去提一提自己的商标啦。然后如果说在我们工作过程当中，如果真的有什么商业秘密是不希望别人不应该是作为一种公开的一个是作为商业秘密来出现的话，那大家一定要对它进行一些采取保密措施。那刚才听了两位律师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其实我们可能也会想，如果说现在我真正决定要去创业了，那是我们该如何联系到这样非常厉害专业的创业团队呢？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看看目前我们应该如何来与这样专业的法律团队进行联系。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刚才我们在前面提及了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类型，其中有这个发明、实用新型和商标，在和商业秘密。在这边呢，我特别要提及一点，对于外观设计的保护，很多的这个创业者觉得外观设计，这个就是一个工艺品的外观设计嘛，它有什么样的这个保护的需求呢？在这边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就是我们经常在路上走的时候会看到这个路灯。大家觉得路灯的形状肯定觉得，这个路灯很单调，但是大家知道吗？在中国大陆有将近70000件的路灯的外观设计，我的团队在2015年、2016年的时候呢，曾经代理了先后超过600件的这个路灯的侵权案件，涉及到的20多项路灯的外观设计。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路灯的外观设计这个侵权案件呢？这个也是属于我们中国大陆的发展啊，急速发展所带来的。那么因为当时呢，实际上是因为这个之前有相关的这个厂家他申请了几款路灯，结果大家知道大陆的发展非常快，所以带来了很多园区这个道路的建设也非常快，所以才各种新颖的路灯都不得到了采用，那么这里面就有大量的侵权现象。那么对于有一些产品啊，特别是快速消费品，那么这个外观设计的保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比发明或者专利权，实用性专利权更加重要，在中国大陆呢，我们实际上这个外观设计也把它列为这个专利的保护之一。那么对于这个我们产业来说啊，实际上不仅我们现在的这个相关的生物医疗器械， 集成电路啊，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大疆无人机，实际上包括这个药品这一块啊，国内也有很多很广泛的这个保护。我自己亲身体验的感觉，之前大家都说中国大陆是那个仿制药的天堂，但实际上我们最近几年在这个生物药领域，包括多肽，包括核酸，都进行了很多的这种原创专利的申请。那么这一些都表明在这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那么在集成电路这一块，最近大家都知道中兴的这个事件，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们最近接触了很多的集成电路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知识产权案件，其中涉及到商业秘密，涉及到专利，还涉及到外观设计和使用信息啊，这些多方位多产业全方位的保护呢，那么是体现在方方面面。那么这些呢，对于我们创业来说都需要进行这个知识产权战略上的宏观的考虑。那么这个宏观上的考虑，那么具体实施上一定会体现在微观上的实施和执行，那么这两者都是不可缺少的。
对了，蒋律师刚才他提到一个概念，就是一个知识产权的全面保护。我想大家可能也想知道，一开始就说知识产权包括这么多的种类，那么这么多的种类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如果我想创业的话，我究竟会涉及哪方面的问题？在这里呢，我就以软件公司为例，跟大家说明一下它的各个方面的保护是怎样的一个协作和配合。那么比如说我想在中国啊开一个 Microsoft 这么一个公司，那么我们这里头就能看到，那我这个 Microsoft 它就应该是首先涉及一个商标的保护啊，这是产品的一个商标，这个大家一眼就看出来了。那么具体到一个软件，比如说我已经是一个软件产品啊，我有这个源代码，我有目标代码，我还能赚，那这个方面我是应该申请专利权呢，还是应该申请著作权呢？这个问题呢，我就在这里就解释一下这两个权利所保护的不同的侧面。那么比如说著作权它保护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呢？这个著作权呢，我们一般在行业里就会说著作权保护的是一个表达方式。比如说呢，有这么一个程序啊，就比如说就是个计时器吧，那么这个计时器呢，如果说你用 C++ 编好了，那别人如果说把你这 C++ 程序给拷走了，那么这就是一个侵犯著作权的一个案件。那如果说我没有用它这个 C++ 编，但是我用同样的一个算法，我用比如说 Java 我进行了一个编程，那么这个时候即使它的实现方式考虑方法是一模一样的，那么也不侵犯用 C++ 编的这个程序的著作权。从这里大家就能看出来，它的表现方式确实决定了它的保护范围。那么大家就想知道，那我如果想保护我的一个算法呢，对吧，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专利啊，这样的一个保护措施。专利呢，它跟著作权是不一样的，它保护的是一个思路，可以这么说。如果是软件的话，大家会想到它是一个算法，比如说我文字处理器，对吧，那我是通过怎么样的一步一步的编程，最后我能把文字给打出来，我想变一个文字的大小，那在计算机里它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步骤把这个字体变大，这个算法就可以考虑去申请一个专利。这样的话，你通过一个专利保护算法，通过一个著作权保护你的表现，就能够更全面的保护你这个软件产品。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全面保护的一个战略。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家能够感受到这种战略保护的一个价值。这个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可口可乐公司的一个保护战略。大家知道可口可乐公司他们申请了很多专利，同时呢还申请了很多商标，包括它的这个瓶体，它申请过外观设计啊，申请过立体商标，这些都注册成功的。那么呢里头还涉及到一个商业秘密，大家都说那可口可乐的配方就是一个商业秘密，江湖传说他要六个人都拿着一把钥匙然后才能看见配方。且不说这个传说的正确与否，主要是我们考虑可能应该说现在市面上跟可口可乐味道相同的饮料还是很多的，这个为什么可以采用商业秘密这个手段来保护呢？大家就知道了，我喝上100瓶的那个可口可乐，我仍然不知道它的配方是什么，所以这就是它的商业秘密保护的前提。那么可口可乐它这个全面保护的价值性在哪？也就是说即使它这个商业秘密泄露了，对吧， 你大家都能造出跟可口可乐一样味道的一个饮料，但是仍然卖不过可口可乐，为什么呢？因为它同时加强了它商标的一个运营和建设，它这个商标非常的有名，即使一模一样的口味，那么大家还是会更多人去选择可口可乐这个品牌，所以它的价值是通过商标和商业秘密的结合，包括外观设计，包括专利，它综合的一个保护，才有了现在这样一个可喜的成果。
嗯，这边我补充一点关于对软件的保护这一块，中国大陆的现在的政策啊，其实这法规政策这边是非常有利于对软件的保护，因为美国这边呢，从2014年爱丽丝案件之后呢，对于商业模式的软件采取了一种比较严格的保护，严格的这种这个授权的这个程序，但是对于大陆来说，我们实际上是对于软件采取了更为广宽泛的这种授权程序，所以我觉得有软件，那么在中国得到的保护更为这个可能性更大。
听刚才全律师还有蒋律师跟我们分享的关于整个知识产权一个全面保护的问题，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受益良多。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觉得说还没有听够，关于这方面专利真的是它有许许多多的价值以及内容在里面。如果说大家想进一步得到更多的信息，或者说希望能够与他们进行直接的交流的话，大家可以通过西雅图创业协会来联系找到他们。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智慧是最值得被保护的财富，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且如果有了专业的团队的保驾护航，一定也会让大家的创业过程一帆风顺。再次感谢全律师和蒋律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专家论坛栏目，我是静明，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到这里，接下来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